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晚上很高兴可以跟各位一起的来聚集。今天晚上我们也很高兴看到这么多的年轻朋友在我们当中。今天晚上我们也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这个信仰跟我们的关系。今天晚上我们也盼望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人重新可以醒思一个概念，那个就是在我这个人生的生命价值里面有什么的意义。今天晚上你会发现我一上台来讲的话好像跟这个主题一点关联都没有，因为我们王牧师说我们需要讲布道信息，这个让我们有一点点的要来思想一下，到底神的工作、福音的传递跟我们这个人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又要想到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有另外一个国家的崛起，它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的关联，这个国家的崛起跟美国又有什么关系。哇，每一个题目都好大，对不对？都可以开这个 seminar。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仰望，今天早上你要向我们众人来说话。主啊，借着你的话语，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末日的日子的时候，但愿你使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特别是华人的基督徒。主啊，我们坐在这里敬拜你，我们想到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至亲好友，他们还没有归向你。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向我们再一次来提醒，主，我们的生命价值的意义要建构在什么样的价值观里面。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也赐福今天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人，但愿他们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因着信靠你，他们的一生有绝对的盼望。感恩祷告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晚上我盼望跟各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整个基督徒的生命观。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在前两天的时候我跟您加州的一个牧师在一起祷告，他突然跟我们这一群祷告的人分享了一个见证。他分享了什么呢？他说呢，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整个的美国变成什么的光景。各位，如果你仔细的了解，美国现在可能在世界上的债权也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高的，对不对？过去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为什么它会大？其实跟福音有关系，因为这个国家在它的 money 上面就写的什么字啊？哎，你们都知道，可见你们常使用美金，对不对？这个国家是以神的理念为立国的，这个国家是以神的旨意作为这个国家立国的标准。但是你知道吗？到今天我们在后面还有一张纸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同性恋的婚姻该不该合法化。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真的是打入了十几层地狱了。因此我们就在想，过去他们蒙神赐福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因为价值体系的建立，他们建立在神国，建立在上帝国的标准当中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成为一个大国。不仅成为一个大国，你应该知道这个国家是世界警察，是不是？但是现在曾几何时啊，这个国家讲话没人听了。你知道这个国家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的美元已经没有任何支撑的力量了，你知道吗？因为石油说我不用你美金做什么交易了，所以未来美金不再会是赚钱的。因为过去石油是以美金做交易，在经济学家大家都了解，他不管怎么跌，美元说 I don't care， 因为我这个国家一点都不怎么样，不受伤害，反正用美元做基准嘛，你买来买去都是以什么，以美元，所以跌也好涨也好跟我不太有什么问题。最早他是用黄金，有没有？后来用什么？用石油。可是你知道吗？现在石油输出国家说 OK， 美国你等一等，我不跟你玩这一套游戏了，我现在要把这个美元怎么样换掉，你等着看好了，当美元被换掉的时候，也是美国开始跌入最深的什么深渊的时候。但这个世界是何其的有趣，如果你仔细看，我们发现了在东方有一个国家起来了，这个国家叫什么，叫中国。我听说它是美国可能最大的债权国，所以中国一看不得了，美国的美金一直怎么样保不住了，对不对？他们必须要来救。听说中国打算要投资不晓得几千亿要来救美国，哎，那谁当头啊？那么中国的崛起，我们华人都与有荣焉了。虽然我是台湾孩子，我们跟中国有一股很特别的情怀，我们亦有又亦什么，下面那个字不要讲了，但是很有趣，我这个台湾小孩却在中国跑了好几省。从1993年我第一次站到武汉的土地上的时候，我从飞机上一下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两眼盈满了眼泪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弟兄姊妹，我突然想到，我在地理书上所读到的地方，现在就在哪里？就在脚下。然后我在武汉火车站的时候，我看到好多好多的人拥挤在火车上，他们睡觉。这一群人就是当年的盲流啊！各位应该知道，盲流就是农民工，对不对？农村出来的什么打工的人，黑压压的一片。哦，我真是见识到中国的人多啊！那一天我还见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叫做税报。各位有没有听过？没有哈？中国内地来了有没有听过？什么叫税报？知道不知道？报纸拿来睡觉叫税报。你知道报纸在白天的时候一份是多少钱？一份可能是5毛钱，对不对？可是到了晚上变成税报的时候，一份可以2块钱人民币。啊，我们十几个同工要睡觉，没有地方，只好怎么样买他的税报。那个有人在吆喝说卖税报，我们刚开始都听不懂，原来是把它打开铺开，有没有？我的身材比较大一点，2张还不够。你知道我那天晚上我就浪费了4张。这是第一次进中国的经验，感谢神啊！那个时候种种的不便，那时候经济的萧条，一直到现在中国在怎么样在起飞啊。但弟兄姊妹，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中国，或者是来看我们这个人，不管你是在哪里的华人，我们通常来讲应该是这样少了，不管你是哪一类的人，不是哪一类人，哪一种人，白人也好，红人也好，黑人也好，你的生命历程当中都有一个人这个单位跟历史这个时间单位，有没有？它会怎么样？是会交汇，交汇就是形成你的生平，对不对？所以等到有一天有人就会说生平事略，就会把你的历史重新的讲一遍。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人生，不管你现在多少岁，你想一想，其实都离不开两个字，叫做自己，对不对？你注意你讲话，你讲话的时候，如果你把我去掉，你大概讲不下话，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各位可以试试一下去实验看看哦。你等一下跟人家讲话，你都不要讲我，你只要不讲我，你的话讲不下去。所以你知道上帝很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很自私啦，所以天天创造了一个我字，有没有？所以你讲的时候你不会忘记，都要提到我。所以中国的老祖宗更有智慧，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又怎么样？又灭。哦，好重的咒诅啊！所以你说关心自己好不好？弟兄姊妹，关心自己好不好？好啊，怎么不好？谁不想关心自己的？你说赚钱不好，钱拿来给我花好了，当然好，对不对？学位好不好？我们在座多少人在求博士的？我好羡慕你们哦，对不对？我们在座多少人正在求帽子、求位置、求车子、求儿子、求房子，要五子登科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是不是啊？我们中国人说五子登科就是什么？ 人生的一大什么乐啊，你快乐的不得了啊。所以好不好？当然好，这是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不为你自己，那才奇怪，是吧？可是我们想一想啊，除了我们这个人的需要，我们物质的欲望，我们在很多在这个世界上所想要的东西，不管你是权力地位，或者是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等等的各方面的成就，你想想，是不是这个世界只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啊？请问是不是？当然不是。我们发现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文化跟心灵的世界，对不对？是不是需要填满？有的人可能会用音乐来填满，有的人可能会用读书来填满，是吧？有的人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这一个缺块。可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发现到有一个心灵跟文化的世界。那当然你说哈，关心自己是不是很过分？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哦。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就有一段，有一群人跟你我一样很喜欢关心自己。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一段经文叫做《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到八节。我们来读哈，有一群人跟你我一样都在关心自己，甚至呢，他们是耶稣基督座前的大弟子。他们跟你我一样很关心自己，他们怎么关心自己？我们一起来读。这些门徒们跟我们有一样的情怀，他们有兴趣的也是自己。请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一章的一到八节哈。在你的这个周报上有，对不对？哈，在你周报上有，我们一起来读，请。提阿菲罗啊，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出来，我刚才在讲的门徒比你我都更关心自己，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到底在哪里啊？你读了这么久的经文，对不对？你可能当基督徒一辈子了，你可能呢这几天才刚刚信主，你不知道没有关系，情有可原。可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玄机哈。这些门徒们呢，在主耶稣要离地升天之前，这一群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其实耶稣费了将近40天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有机会耶稣就向他们传讲福音。这个福音呢，讲的是什么？是不是神的国的事情？是不是天国的道理啊？是不是天国的道理啊？但请问哦，这么样的一个事情，这么样的惊天动地的一个事情，那个就是神在提醒门徒们说，上帝要在他的时间里面来干预人的时间，对不对？神国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神的国度要建立在人间当中，对不对？所以耶稣特别把这样的一个奥秘就告诉了他的门徒，也就是说神决意要在未来实行一件事情，那个就是把上帝的国放在谁的当中？放在人的当中，对吧？那这是一件我们过去所没有听过的，对不对？对门徒来讲是很新，其实一直到我们现在还是新不新啊？很新的一件事情，怎么会有一个神要来干预我们？你知道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说，你痛苦吗？耶稣说他要爱你，你说我干嘛要你爱？耶稣说我就要爱你，有没有？ 他是不是直接就干预你的生活啊？是不是啊？是诶，你知道哈，我们的神真的很爱你，因为我们的神说他的国要建立在哪里啊？在这个地上，是吧？所以我们就发现在这里很有意思。按照道理讲，今天如果这个讲台是主耶稣来讲道，我们是不是都要肃然起敬啊？各位高不高兴？高不高兴啊？你知道基督徒最盼望的一件事情就是面见谁啊？面见耶稣，有没有？哎，你们真的不怕哈？我是很怕了。如果耶稣来，我真的很怕，很怕他会不会说你这个没有用的仆人，你有没有尽心为我做？各位懂我意思吗？我真的有点怕哦。可是你知道，大家都喜欢说主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其实我知道耶稣好不好啊？耶稣好不好？当然好，我们都盼望耶稣来，对不对？如果今天耶稣来跟我们举办培灵会呢，更是好上怎么样？加好，所以我们都渴望。可是很奇怪，门徒们跟耶稣在一起，不知道讲过几场的培灵了，有没有？啊？同不同意啊？不知道讲了几场的培灵了，结果门徒们心不在马而在心不在焉而在马，对不对？还是心不在马而在焉呢、啊？都可以。你有没有发现到门徒们的心有没有放在神国上面了？有没有放在神国上面了？讲了40天的培灵，可能这当中耶稣已经讲了苦口婆心，是吧？一直在告诫门徒们，应该要让神国实行在人间当中，实行在他们的生活的价值里面。但是有没有成就啊？哎呀，我要是耶稣的话，一听到他们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在哪里的时候，我就一巴掌打过去。我苦口婆心的讲了40天的神国的道，结果呢？他们关心的是，主耶稣，听说你即将离地升天，那个弥赛亚就怎么样，国度就建立了，有没有？那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你知道这个话哈、哦，讲得很高干哦，他只讲前半部，后半部有没有讲啊？后半部没有讲的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他话有玄机啊？门徒们在想什么？门徒们在想的是，主耶稣，当你建立了你的国的时候，我们这一群跟随你的人，我们摆在什么位置啊？换句话说，谁可以进入这个国？如果主耶稣复兴了以色列国，谁当宰相？谁当左丞右相？我们这些人跟随你半天的，好不容易你得国了，有没有赏我们一杯羹啊？弟兄姊妹明白这意思啊？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关心的是什么？是不是人的国的问题？有没有？他们不太在乎神的国，他们在乎的是以色列国有没有被建立。你知道吗？神的国是指的神掌权的地方，而人的国，以色列国指的是那个权力、那个政治、那个欲望、那个物质、那个权势所累积下来的那一个属世界的一个世俗的国度。你知道这刚好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一个是人的价值体系跟主耶稣所提供出来的那个神国的价值体系，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在这里你有没有看到这两个对照？这很有趣哈、哦。那我就想到哈、哦，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这么好的地方，我们当中来美国的同工们可能很多哈、哦，你已经好几年在美国了，啊，那么你也享受美国的舒适的这一个椅子，对不对？教会里面敬拜神的椅子舒不舒适啊？哦，好舒服哦，对不对？有冷气，对不对？然后呢？哇，你有很好的学业学历，然后呢，你到了教会这么自由，可以敬拜上帝。然后呢，你到教会也有一群人很努力的想把福音传给你，有没有？然后呢，让你变成基督徒，是吧？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哈，我们心里想的可能还是一样啦，会是我们在这里的学业，在这里的什么职业，对不对？然后在这里的什么生活，对不对？然后呢，看看能不能再多赚一点什么钱，对不对？ 那这个物质世界，我想没有人会反对的啦，啊。可是你知道吗？在基督徒的价值观里面呢，可能要重新思想一个问题哈，那个就是你为什么到这里来？难道只是为了这些东西吗？如果我们的上帝把我们拆到这里来，然后只为了这些东西，我们很多的情况就好比当年的门徒一样哈，我们的主要预备把门徒差遣出去，有没有？可是却发现到门徒想的却是什么？却是物质的花花世界，有没有？却是他们身边可以享受的，心里所想要的那一个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再次的被神来提醒哈，我们今天在这里是要做什么？那我们今天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跟中国的福音价值有什么关系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知道今天我们在开始讲到整个中国的崛起的时候，中国可以算是第二个民族被神大力的差派出去的民族。第一个民族是哪一个民族啊？叫做犹太人，对不对？是不是很多地方有犹太人啊？然后结果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屠杀什么呀？犹太人的事件。可是今天呢，有另外一个民族是很特别的，神在这些年里面把华人，特别是中国人，从中国这个地方把他怎么样差派出去。连我们当中有纽西兰的同工哦，我们常常在纽西兰跟华人的教会在那里跟他们做培训的工作，我们就发现到这些年来从中国移民出来的新侨啊，就是大概是2000年以后的新的移民啊，越来怎么样越多啊。有一次呢，我们的办公室接到来自天国的电话。天国是哪里啊？耶路撒冷城啊。这个耶路撒冷呢，就有华人打电话到台湾的办公室，然后就问呢，他们就跟我们的会长陈雷牧师说，我们这里有好多好多的华工哦，请问你们可不可以派宣教士来啊？你知道呢，耶路撒冷城连这个属于神的国家当中，你知道这个国家在耶路撒冷城最少也有2到3个华人教会啊。所以有人开玩笑讲哈，这个华人是怎么样？日不落帝国，有没有？到处都有什么？都有华人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把华人这么做这么大的差遣呢？而这当中里面，不单单在国外这么样兴旺，在国内家庭教会的人数不断的怎么样翻身，然后连三自教会也在不断的怎么样在增长，这些都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哈。所以当我们在想到整个中国的福音的前途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可能不是这个国家的崛起的那个政治面跟那个什么那个经济面，而应该要思考的是什么？应该思考的是什么？是生命的价值观的问题啊，是生命的价值观的问题。到底中国该用什么？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大概前年吧，我在台湾碰到一个河南大学来的一个教授哈，我姑且不讲他的名字哈，因为必须要帮他做一点的啊。那这个教授呢，他是学英文的，那么他到台湾去参观神学院，那么就在我们一次的 seminar 里面呢，他就跟我们对话，那我就起来问哈，因为他的书在中国很畅销哈，那我就问他，我说某某某教授啊，你觉得中国未来会怎么样？这个教授呢想了一想，他就回我一句话，他说哈，中国现在如果没有基督教的价值观哈，中国迟早会完蛋。那他为什么讲得这么重？对不起哦，这个是一个河南的教授讲的，不是我讲的哈，所以你不要说我是台湾孩子骂谁哈，我没有骂任何人。弟兄姊妹明白我意思吗？这里面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哈，为什么他提到说需要基督教的价值观呢？其实我们各位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彻底的怎么样，可以算是一个什么，一个不敢讲破产，但它最起码只存在一个什么，一个壳子一样。所以你知道吗？连中国的教会 在三自教会体系里面，他们现在想想的不是来探讨基督教跟马克思的关系啊。在中国的三自教会里面，现在想讲的是中国的这个基督教怎么样子的跟基督教的这个伦理怎么样跟中国文化的伦理相结合啊。那他们的所想的方法呢，就是怎么样找到一个让马克思主义可以跟基督教的思想可以融合的一个地方。那这个不单单是在教会界哈，连在学术界也同意哈，因为他们发现到，如果我们在马克思里面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哪里去找到出路？所以有很多的哲学家，很多的思想家就开始在思考基督教的文明到底可不可以跟马克思对话。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北京你会碰到马克思遇见基督了，然后这两边的人就开始怎么样，有一个对话。那这个对话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到整个的思想价值里面呢，马克思的世界观到了这个21世纪的时候是行不通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虽然叫做社会主义，其实讲实在的，完完全全跟美国有没有不良，有没有一样啊？有没有一样？他到底是姓资还姓社啊？他到底是姓资还姓社？坦白讲，我们一眼就看穿了，大部分都还是什么东西啊？资本主义的东西啊。所以你如果说你仔细的研究，你会发现到邓小平很有远见。邓小平说，管他是白猫还是什么黑猫，管他是姓社还姓资，有没有？只要能够抓到老鼠就是什么好猫啊，聪明绝顶哈、哦。为什么？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中国在当时文化大革命之后是死路怎么样一条，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价值的翻转。可是你知道吗，中国虽然在效法着西方的这个资本世界，可是在中国的这个里面有一样东西没有学的，就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基督教的精神没有学。你知道哈，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哈。所以呢，我盼望我们等一下从三个方面来跟各位分享未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国崛起，但是这个国家虽然崛起了，它需要有一个伦理，有一个道德的一个尺度。你知道现在在中国，你随时可以看到说要建立一个和谐又怎么样小康的社会，有没有？可是你要建立一个和谐跟小康的社会，你面临到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你去跟谁讲建立小康跟和谐的社会啊？那用什么做建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事实上也是我们所有人类应该反省的。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精神在这个当中，没有基督的价值体系在这个当中，我们说实在很难达到这个果效的。我们就看见连美国把基督的价值丢掉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作尾不作首了。你看到了吧，他开始怎么样，越来越怎么样，越堕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关心我们自己的骨肉之亲，也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国家在成长，我们华人的世界在成长。但是神为什么在这个世纪要让华人如此的经验这个成长，有没有什么心意啊？那这个是我们都要好好的思想的啊。所以在第一个方面，我想先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就是在整个历史的脉动里面呢，有人的历史观跟上帝的历史观呢、啊，或者是圣经的怎么样历史观哈、啊。那在人的历史观里面呢，一般是把历史分为四类，那其中呢，马克思的想法就在里面了。有一类呢是叫做历史是前进的，或者是落后的，啊，或者是循环的。那不管讲历史是前进的、落后的或循环的呢，这个主要是在最早的时候是希腊史观呢，因为在希腊人里面认为呢历史是会回过头的，啊，那其实希腊人之所以这样想呢，是因为他们的史观里面都是悲剧的。那为什么悲剧啊？为什么悲剧？因为他们的神跟人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你这个人的命运会怎么样，是因为背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神明来控制，各位懂的意思吗？所以常常呢，你会看到的是非常糟糕的悲剧。那神人不分到最后呢，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生谁，啊，所以你就发现生出来都很怪怪的，有没有？ 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善举啊，连那个宙斯呢都好几个太太，对不对？好，然后到处乱七八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里面呢，你会发现到历史在他们的手上其实是一个悲剧。第二个部分，我们有人说呢，有个人性的跟社会性的历史观。那不管个人或社会，其实呢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可以影响整个世界了，但是最起码他有没有一个一个阶段的时候的影响，有没有啊？那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啦，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我们可能会研究一个人物，对不对？那我像我研究中国教会史的呢，我就非常喜欢研究这个在教会历史当中宣教士们的经验，还有在教会历史当中中国的这一些神学家或者是布道家他们过去的这些见证。那这个都是属于个人的，可是事实上来讲，这个个人能不能离开社会啊？也不能啊。所以你如果说我们只讲一个社群也不行。现在同性恋的人可不可以写一个美国的同性恋的一个社群的历史啊？有可以的，可是你不能够说把这个把它区开哈。所以历史并不能被你切割了，换句话说，他不可以只讲说到底是前进还是退后，或者是只讲是个人还是什么社会的。那也有人说历史是什么，是精神的或者是物质的。那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里面谈到唯物主义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斗争的观念就把历史带入一个阶级不断的什么呀斗争当中哦。那这种斗争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的心情，就是我们要不断的踩着别人才能够往上怎么样前进了。那这个对我们的历史观里面是没有营养的哦。特别是在现在在中国想要讲这个和谐社会的时候，这一点是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现在开始谈的不是这个唯物主义了，开始讲的却是应用教会的唯爱主义出现了。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各位可以期待的，我明天会特别讲中国的神学教育的时候就会提到唯爱主义这个部分。那么也有人说呢，这个历史是什么，是神教的或者是只能讲人文的。神教的是因为过去中世纪有一很长的时代是属于基督教会的，有没有？可是你注意哈，当历史被这些教宗控制的时候，这些教宗都不成才啊，所以中世纪又被称为黑暗的什么非常腐败的世纪，有没有？所以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连上帝都厌恶哦，因为有这种三个教宗的啦，有没有？有教宗，有情妇的啦，有没有？然后有买卖的啦，有赎罪券等等等等的问题，所以才产生了后来马丁路德的什么改教运动，连神都厌恶的哈，你就注意到。那么如果是讲历史只是人文的，你就会发现到有一个问题产生，那个就是到最后我们都得承认我们都是猴子，怎么样？因为人文里面最重要谈的就是进化论，有没有？我们在谈进化论，其实这个跟马克思思想里面也有一点关联哈，特别是在现在的中国教会谈进化思想，中国教会说我们是还没有被神完全创造的人啊。中国教会说我们是半进化的，所以你需要进化啊，这个是中国教会的神学哈。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哈。反正说来神的创造不完全，只好靠着制度，而这个制度呢就变成是要用共产制度来协助人完全。那这个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圣经说这个历史属于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的历史，有没有？一个是谁的历史啊？神的国啊。很有意思哦，这个并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在三百多年，公元后三百多年，奥古斯丁第一次就讲到有上帝的国，还有什么世俗的城，那就提到说这个上帝的国是掌权的，所以上帝的国跟世俗的城并存，一直往下走。但是未来人类的世俗的城有一天会怎么样？会灭亡。但是存在的会是谁啊？会是神的国。那么马丁路德也讲哈，他说呢有一个神的国跟人的国的两国论，他觉得呢这两个国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所以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发现历史其实是神本跟人本互相影响的，所以我们才会说今天我们真的是要特别为中国好好祷告。中国虽然自己讲说是无神论，对不对？但这个国家在兴起以后呢， 我们盼望不是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成为一个大国而已，乃是在福音上能够成为一个什么真正的大国。因为神兴起中国一定有他的旨意，神兴起华人一定有他的旨意。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旨意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神在历史当中他掌权的心意。特别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讲，他说呢，该撒的就属于什么，该撒的物当归给谁啊，该撒，那上帝的物呢就归给上帝，对不对？所以你要注意哈，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一切两分哈，上帝是属于上帝。你知道早期我们的中国教会最喜欢讲的就是你要很属灵，但是你不要属世，不要爱世界，有没有？那不要爱世界呢，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就是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呢都是高高在上的，都把其他的外邦人当作是什么人啊？是俗人，是死人，因为他们不配怎么样跟我们站在同一个地位上。其实这样对不对啊？这样的属灵观对不对？当然不对，因为主耶稣来是要来服侍罪人，还是要服侍义人啊？你要注意哈，其实我们的神是一个爱世界的神，因为他所创造的世界好不好？好不好？只是因为这个罪进了什么这个世界，对不对？这个罪玷污了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成为魔底掌控的地方。但是并不因为这样子我们的神不爱这个世界，只是说我们在属灵上不要去把属灵跟属世把它怎么样把它切割。耶稣也不要我们这样，耶稣说我们是这个地上国的百姓，是不是天上国的子民啊？是不是啊？各位懂的意思哈？所以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敬拜上帝，可是我们也是这个地上国的公民，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尽公民的义务？当然是要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到，如果我们看见神的理念，神在圣经上的历史当中的一个教导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神给我们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经验跟一个历史的价值观是神掌权，所以呢神盼望把他的价值观实行在人的国度里面。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时常反映的天国的宪章。弟兄姊妹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有没有？我实在告诉你们，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经文呢？他说呢，过去古人怎么讲，但是我现在实在的怎么样告诉你们。所以呢，当过去犹太人的观念你们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候，耶稣说不是的，他用另外一个价值观来取代。这个价值观说是什么？有人怎么样拿了你的什么外衣，你连同礼衣也怎么样也给了他。所以换句话说呢，过去在犹太人的想法里面是一种报复律，你敢摸我一根汗毛我还你十根汗毛，有没有？你敢动我一拳我打掉你，还不打紧，我可以把整个人怎么样毁掉。所以当阿拉伯的世界一颗飞弹过到以色列，以色列会还给他十颗飞弹。但是主耶稣说这个不对的，主耶稣说这个不是神的教训，不是实际的真理。实际的真理是什么呢？是回到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叫做为人牺牲，为人怎么样舍命。耶稣自己是不是这样做啊？耶稣自己是不是为所有的人的罪，所以他钉上哪里啊？十字架，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的宝贵。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国家今天在中国，我们看到从这个2008年的8月8号晚上8点，对不对？叫做京澳，对不对？吼，我们好高兴，哎呀，我们真是很伟大哦！不管科技，对不对？不管人，光光人都可以压死人，有没有？你看那个整个的排场之盛大，那个所耗费的心力，所耗费的智慧，实在是很高啊！你会发现到这个投入的心力、投入的智慧、投入的财力、投入的人力、投入的所有的物力，哇，不得了！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盛况的时候，我们在想，中国的价值体系真的被建立起来了吗？求神帮助我们哈，我们看看到底有哪一些价值观可以拿来中国来了。我们说回教，我们刚才讲了，回教是一等一的一个什么报复律的国家哈，所以呢，回教的这个报复律呢是很厉害的哈。 他们是非常实行这个方面的。譬如说你如果偷窃，那么就砍你的什么手啊，那没有话讲的哈。那特别是妇女在回教世界里面是没有什么没有地位的哈，所以他们为了鼓励圣战，他们就说呢，你如果去打仗为天国死了，你在天国就怎么样，给你四个老婆。哦，男人就很喜欢怎么样圣战，有没有啊？他们得到最高的荣耀，你知道吗？不单单是这样，在天国享受，他们的家人都与有怎么样容颜了。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的价值观，我想这个不适合中国了哈。那第二个呢，是回教，是佛教。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呢，慈济功德会呢在台湾募款，那他们有一句口号，我觉得很不妥当哈。这个他说呢，当你捐款的时候，你是在种福田。你知道这种功德观很危险。弟兄姊妹，中国人讲的人积己积，人逆怎么样己逆，这是比较正确的。不是因为你的苦难来种我的福田啊，弟兄姊妹明白没有意思啊？我们不能够说因为我们捐了十块钱，我的田就长了一根草出来，不可以的。因为这种功德观就会让我们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怎么样，越自以为是哦。反正只要是你的苦架构在我的快乐，是架构在你的什么，你的苦里面，各位懂的意思吗？那这个我曾经跟他们有交通过哈，他们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可能在想的那个人想错了哈，他这个词句不太对。因为不应该说当你捐下这个善款的时候就种你的福田，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啊。怎么可以把别人的苦难当作是我种福田的机会？那全世界多一点灾难好了，我多种几亩田好了，那是不是王永庆可以种最多啊？听众也不是这样说的哈。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功德观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当你只是想强调那个功德的回向回到我们生命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更自私。那第三个方面呢，是儒教。儒教讲的是内圣外王，他只是强调修身比较多了。那儒教其实不是不好，而是因为他没有一个解决问题，他不问鬼神，对不对？他也没有去提到说到底生命从哪里来。所以呢，在儒教的系统里面呢，虽然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让你的修为非常的好，让你的国家可以有一个俗世的概念，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会越来越独善什么其身了，到最后呢个人至少什么门前雪，莫管他人什么瓦上霜啊。所以他不会到最后会变，不会变成是一个社会的一个什么一个很大的动力哦。那么圣经里面的一个价值观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的价值观在这里凸显的告诉我们是神居首位，有没有？圣经有个价值观说，当你把神的国先求了，那么你把神的这个道先求了，神就会赐给你一切的美善，对不对？那这个是神特别提醒我们，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当我们这一群人因着你的感动，你特别是神爱了你之后，你被神爱了，然后你就回应那个神，就把那个公义活出来，把那个慈爱活出来，把那个怜悯活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就等于是把神活出来之后，你也同样的在领受这些更多的恩典，更多的什么慈爱？弟兄明白这意思吗？哈，所以呢，神对我们来讲是说什么？神要我们能够先从上帝那里领受，才能够有办法把爱给传下去。我们的爱都不值钱了，请问我们的爱能长久吗？可不可以啊？你知道我最近常常跟我家的孩子讲，我们家的孩子很小哦，他们才读初中一年级哦。我那个孩子，我常常跟他讲哦，我说哈，在地上你这个爸爸什么钱都没有哈，但是你天上的爸爸很有什么呀？很有钱哦。你如果需要，你要跟神祷告，有没有？我说呢，我爱你只能爱什么？爱我这一辈子，有没有？等我百日之后，我有没能还可能张口说我爱你啊？可不可能啊？你也很惊讶，对不对？是啊，等我们人过世之后，能不能爱人？ 能不能爱？你还能不能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儿子，爱你的女儿啊？可不可能啊？因为人就这么一生，对不对？七十八十，了不起一百，但是这个时间会不会过？它是有限的。可是当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那个爱是无穷的，对不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让我们的孩子开始从小就借着这个神的这个爱，他们可以自己慢慢的成长。那这个我是觉得最好的价值观在这里了。求神帮助我们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知道哈，未来的中国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哈，离不开基督教的价值。有一次我在培训的时候，在徐州哈，那有一个同工就说：“老师，对不起，今天我要请假。”我从来没料过说还有人培训请假了，因为我们培训的时候都是在一个荒荒里面，然后堆满了人，有没有？然后呢，七天之后再怎么样，再把他们放出去，因为呢，为了安全起见，都不太能够怎么样曝光，对不对？然后呢，很多人进来之后就不准再怎么样再出去。那他跟我讲，他说：“老师，对不起，我现在很重要的事情要出去。”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哎呀，还不是那个村里面要我去收钱啊。”哦，我想说村里面为什么要你收钱？他说那个电费哈，说要交给我去收了。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收这个电费呢？他说呢，因为呢村长说以前交给非基督徒哈，收回来都不太对劲啊，怎么算都不对哈，怎么算都不对。那他说呢，交给我收之后，我是基督徒，好像一分一毫都没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没有差过。你知道我们的弟兄在这里面做了多大的见证？请问收钱累不累啊？累不累啊？你要不要背负责任？要不要？要不要到处去跑啊？要不要看人家脸色啊？人家还要不要给你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有很多很多的可能的幸福发生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我们的弟兄他甘之如饴，他做了好几年了。他说呢，他借这个机会要向村里面人见证，基督徒绝不怎么样。绝不贪那什么一分一毫。你知道我们需要建立这种价值观哦，否则没有这个价值观就很糟糕。因为我们下面要谈到在历史当中，人的价值观跟神的价值观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在历史当中，我们都会发现到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不是在追求自我的实现。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你是不是在追求自我的实现？你有没有发现，你为什么到美国来？哦，我要拿一个博士学位，有没有？你为什么到美国来？哦，我要生活过得怎么样更好？你为什么到美国来？可能有很多的理由，是吧？但是这个理由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叫做自我的什么实现。所以在建立人的一个价值体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越来越高傲，甚至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向上帝夸耀，人定。怎么升天了？你知道当神七飞上去的时候，中国人就讲人定的吗升天。不过早在好几十年以前，美国人就说人定的吗升天。可是人真的能升天吗？人真的能升天吗？刚刚我们的江雷传道讲，一夜之间四川有十万人过世，自然可怕还是人可怕？其实自然的力量是怎么样相当大的啊！我们不要瞧不起那个水啊，有没有？喝水的时候，你说一杯水有什么了不起？有没有？一口就把你怎么样解决掉？嚯，好高兴，对不对？你到游泳池里面有没有压力？有没有？那你进到水里面的时候，当水不放过你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有没有？然后再把你丢到海里面呢、啊？那更可见你的什么呀？生命的脆弱，有没有？其实哈，生命的脆弱不要在游泳池里面看到，不要在海里面看到，现在你就可以经验。你知道上帝对我们很好，创造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什么？空气。好，有没有人想要拒绝上帝的空气的？你可以大胆啊！所以我们的神很有理由可以跟你讲哦，他哪天会叫我来宣布一件事情，从明天开始。明天的早上一点钟开始，各位，我们要抽空气税，通通缴到教会来，教会一定复兴的。为什么？ 请问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空气啊？你知道你活得越久就要缴的怎么样越多，有没有？可是你看哈，你说哎呀我拒绝空气，我就不相信老子不能活，有没有哈？试试看，对不对？你发现到你当你真的拒绝空气就马上怎么样缺氧。神给我们很美的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追求人的自我的时候，你要想到其实人是很渺小的，有没有？人是很短暂，人是很小的。我们不要因为哈，我们以为自己的能力可以做些什么，你知道吗？在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经文里面，耶稣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圣灵，有没有？”耶稣为什么这样的提醒门徒们呢？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这一群人他们在寻找的不一定是神的国，有没有？所以呢，耶稣希望他们在将来能够仰望神的圣灵的什么恩膏，有没有？那这个就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哦。我们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的能力能做到很多的东西哦。那你如果注意到哈，当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哦。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里面，你会发现到，当中国向前看，有没有？我们大家向前看的时候，问题就会怎么样？就会出来了，啊。前两天呢，我接到一个 email， 这个 email 里面说呢，我们中国的传道人是非常穷酸的哦。为什么呢？他说，如果今天在中国是以5000人民币算为一个中等的收入的人哦，那么你知道中国的传道人没有一个人可以上千的哦。那三字教会可能会多一点吧，但是呢，你知道中国的农村家庭教会的传道人没有人上千的哦。那5000人民币如果是一个中等的标准的话，那我们今天中国的传道人大概全面都倒了，所以他们是穷酸的什么传道人。那你就知道这样有没有成就感啊？没有什么成就感，对不对？因为社会在往前走，很多人向前看，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毒奶事件会出现，有没有？是吧？因为他为了要怎么样，要挣钱。我们不单单看到毒奶事件会出现，我那天在网络上又看到把我吓死的，连吃的辣椒都有问题，哈、哦。连喝的酒有没有问题啊？有啊，我们今天真不知道该吃什么喝什么了，你知道吗？好可怕，对不对？那不要说这些了，连在台湾做总统的都很爱钱，对不对？谁不爱钱啊？是吧？但是这个价值观会把我们整个的价值体系都搞坏。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往那个无底洞不断的去追寻追寻，最后我们就被这无底洞把它怎么样，把它害死。求神帮助我们了，但是圣经里面不要我们这样做。圣经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需要被圣灵带动的。而这个圣灵带动你的时候，是你的心先被神掌权。各位前两天知道台湾的这个王永庆先生过世了吧？大家可能都会纪念这个王台塑，对不对？因为王永庆创出了一个台塑王国，非常的有钱。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哈，他的儿女当中呢，有好几位是基督徒啊。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理由可以说这样一句话哈，因为他的儿女们在教会的宣教工作里面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啊。就连我们神州菜团会也蛮受他的一个女儿叫王雪红姊妹的奉献的。他是把他在电子业所赚的钱就奉献给教会，奉献给机构。那我绝对相信在未来人家可能不会记得王永庆，可能会记得有一位叫做什么王雪红的。那你说钱好不好？好啊。可是王先生过世之后，请问钱能不能离开啊？离开他的身子啊？有没有办法说带进坟墓里面去？你注意哈，他完全没办法享受了，对不对？那留下来的可能是一段的这样子，好像财富的一个美妙的神话故事。可是说实在的，到最就来还是一赔土，不是吗？所以你终其你的一生，你不断的赚，而他的孩子们如果不断的把台塑王国经营下去，不管怎么样的，这个王国里面如果没有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基督徒的话，其实不够完美的。为什么？ 因为大家只知道他们很市侩，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王永庆的小儿子王文祥，他是因为鼻咽癌被谁医治啊？被神医治啊。他最近正打算在这一个南加州做见证啊。那个神感动了他们这个家庭的一些成员，这个价值远超过王永庆先生所创立的台塑集团。所以重点并不是人能做什么，重点真正的安心立命哈，你能够怎么样把你这个整个的生命的基础打好的，是在这个基督哈。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圣经的价值观是什么？圣经的价值观不是要我们这个人去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赚取，不是的。圣经的价值观是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一切再怎么样，再加给我们。那我在这里要做一个见证哈，其实我们都常常为自己的，也是一样这样子哦。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呢，2001年左右吧，那个我刚到南加州，那时候我在Azusa的一个 Pacific University 的神学院里面进修，教牧学博士。那来了大概半年到一年之后呢，就开始产生 SARS。各位还记得 SARS 吧 ？SARS 那一年呢，我们亚洲的学生都不准离开什么美国。那个时候学校就通知我们说，你们不要回去哈，一回去就会怎么样，就不能再怎么样再回来了。我那时候好想家，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的小孩呢还很小。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去，我亲爱的小女儿用了她非常童稚的声音问我说，爸爸你还记不记得我啊？哦，她那个时候3岁多左右，我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南加州的火车在那里噗噗噗噗噗噗噗，我就开始想家了。然后我就开始跟神埋怨，我说，上帝啊，你把我丢到这个乌鸦满天飞的地方，一天到晚都是被乌鸦吵，有没有？那个是不是乌鸦？黑黑的那个鸟看起来很像乌鸦了哈，姑且叫它乌鸦好了。然后呢，我的室友两个老墨，一个白墨，一个黑墨，一天到晚吵得要死啊，没有安静的。他丢到这个地方来读什么？用另外一种语言讲话，有没有？天天都在那里 presentation， 有没有？然后呢，老师说不行，再来，再来，再来。那个英文都用尽了，还是咬不出来，好吗？就发现他非常的怎么样，苦闷。有一次交了一个报告，被教授丢回来20回。他说写不好，回去。他连看都没有看就写不好回去。哇，我真的说恨不得当美国人，对不对哈？如果这个美语是自己的语言，那多好是吧？就是没办法，所以在那种很挫折，在那种很心里面灰心的时候，哇，就抱怨。我想回家，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很容易生病，我就在想 SARS 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度得过。那在抱怨当中，我就看到圣经提醒我说，你认为你比我更会照顾他们吗？我们家的孩子生病到多可怕你知道吗？那时候台湾有一种健保卡，那每六格是一张，所以假设是 A 卡就有六格，各位懂了是吗？那如果你用到他，我们家的孩子用到 G 啊，A B C D E F G， 就第七章有没有？那换句话说，第七章的话是6740多少？42，一年才有几周啊？啊？才几周啊？52周啊？他们已经用到 G 卡了，你知道吗？所以换句话说呢，那个几乎每不到2个礼拜就要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就要去看医生有没有？所以那时候 SARS 我很紧张啊，我就跟神说我要回家了，我管他什么神学不神学的，管他什么教会的使命，管他什么上帝有没有，连我们这种传道人都有这种迷失你知道吗？可是神就提醒我说，你认为你回去照顾会比我照顾得更好吗？哇，那天晚上我就哭了。后来神就给我个提醒说，你的价值观要建立在我的身上，你所想的我比你更怎么样，更关切。弟兄姊妹明白这意思吗？你愿意为神割舍，神也知道你所割舍这部分是你的心中肉，他在不在乎啊？请问神爱不爱你所爱的？我绝对相信神爱你，也爱你所关心的。弟兄姊妹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当你愿意为神舍的，其实神都会眷顾这一切的。 求神帮助我们先把这个价值观体系建立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了，我们不是在追求自我的实现，我们乃是要求上帝让我们这个人在他的心理当中去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圣经的另外一个价值观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得着神的生命的时候，神就怎么样恩福够我们使用。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所以今天无论我到哪里去侍奉，我都有一个心态，我都祷告神说，主，我虽然不能在家里照顾了这些孩子，这些孩子有谁照顾啊？有谁照顾？有神照顾。这一次我到北美，在美国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这50几天的当中里面，台湾有2次台风，有一次台风我们家地下室淹水，我的太太每半个小时要起来掏水，要把那个水怎么样舀出去，有没有舀水了，不是掏水了但是你知道吗，辛不辛苦啊？哦，我听了我都想说，哎呀，我赶快回家了，我不要再继续的走下去了，管他哪里 Indianapolis， 管他什么 Memphis， 有没有？回到台湾最怎么样最重要，我们在乎吗？弟兄姊妹，我们都在乎我们的亲情，我们的价值，对不对？但神比你怎么样更在乎哦。最后一个方向我们想讲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神在乎我们这个人有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活。所以其实人的国的建立也可以在神的国的里面。弟兄姊妹明白这意思吗？明白这意思？我可不可以追求我的学业？可以的。但是我的学业可不可以为神所用？所以呢，圣经这里有一个价值观，神差遣他的门徒们说，当你们从圣灵那里得着能力的时候，就要把福音从什么地方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什么地极，把它怎么样辐射的传出去，有没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我们可能看到的是我们这个人，可是上帝看到是借着我们这个人把这个福分怎么样，是不是带出去？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学了什么？神为什么让我们这个人到美国来？为什么让我们得到这个学位？为什么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信靠基督？需不需要好好的思想一下？你知道神把你放在这里，今天让你今天得到这个信仰，将来不见得不会在中国，不会在台湾，不会在华人的世界里面使用。各位弟兄姊妹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们就发现到说，在人的国的国度里面，我们会去注意，会去建立，但是不要去建造那种过眼云烟的东西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所做的事，让圣灵不断在我们里面更新之后，我们能够像当年的门徒一样，耶稣所教导的说，当你们得着这个能力，就要把福音带出去，有没有？然后这个国度就会不会扩张啊？会，就会从哪里出现？从个人这个角度，从耶路撒冷城开始，有没有？由里往外怎么样延伸？从你这个个人到你的家庭，到你所居住的地方，到最后可能是你的教会。然后我们是不是也从这个教会开始把这个福音带出去？我们很感恩哈，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愿意做宣教的教会。你知道宣教是非常难的哈。为什么难呢？因为它有许许多多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等等的。但是不要因为那个是一个很难的路，我们就把它放弃掉。今天同样的，有人说为什么你们要到中国去培训？我们说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需要真理的装备。难不难？很难，真的很难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同工必须要走好远好远的路才能够进入到那个地方。早期的时候呢，同工进入到培训点呢，都是可能要走上2-3个小时。我常常开玩笑说，现在有一个地方我不能去，你们猜什么地方？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地方？一定不知道，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啊，那个就是云南的山上。为什么？因为我看我们同工去云南的山上都要骑这驴，骑着什么马？那你知道我那个这么重的身材，对不对？那个马骑上2个小时，我看那个马都累死了，有没有？你知道那个走山路啊， 对于这些基督徒的同工来讲是很家常便饭的。那我们这外地来的有没有办法忍受啊？哪有办法？可是你想想看，你骑两个小时的驴跟骑两个小时的马，你骑骑看，舒不舒服啊？不见得哦。特别你跟我一样的，啊，那在这种我们常常是活在冷气空间里面，有没有？结果出去到外面宣教，要常常冒的什么？有的时候热的要死，有的时候冷的要死，有没有？哇，好冷啊！哈，有一次我们的同工呢，在河南省差一点就中了毒了哈，因为他们那个同工把房间关起来，在里面烧煤啊，结果一氧化碳就越来怎么样？越多一氧化碳越来越多就会中毒，对不对？不容易啊！可是为什么神要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神说，你的福气不是只在你的身上而已。当你得到基督的爱的时候，要不要告诉别人有爱？当你得到基督的公义的时候，要不要告诉别人有公义？当你得到基督的盼望的时候，你要不要告诉别人有希望？是不是需要这样子？要把基督的好处带出去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哈、啊。今天我们看见到，我们真的从圣经的角度看到，上帝国里面有一个价值观，它其实人的国是可以架构在这个上帝国里面的。只要你先求神的国跟什么神的义，神会让你在他的国里面享受平安跟什么跟喜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当我们来到这一位爱你的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在思想我们这个人过往的岁月，我们在追逐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学位，我们也有了财富，但是这些是真的神所要的吗？也许在我们年轻的生命里面，你说我还很年轻，可是你知道吗？神说你愿不愿意在你年轻的岁月为我摆上。当我们每一个人被神带到美国来，我们所涂抹的会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仔细去想，主，今天我们坐在教会这里，我们多盼望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今天晚上神要向许多的人说话。今天晚上神要先向还没有信靠他的人说话。如果你是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你知道圣经有一个生命的价值，这个价值可以满足你，带给你真正的生命的平安跟喜乐，带给你真正的生命的价值的丰富。你是不是愿意来就近这一位造你生命的主，要给你真正生命意义的主呢？我们当中你还没有信靠耶稣的，当你知道生命当中需要主成为你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养分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今天在这里说我愿意信靠他？还没有信靠主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在这里用举手来表达你愿意信靠这一位至高至大的神这样的一个心意？如果你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这位神可以满足你，请你举高，不要害怕。是的，谢谢，请你放下，看到了。还有没有还没有信靠主的人？你说是的，有一个值得我追寻的生命的力量，这个力量改变我的生命。是的，耶稣愿意改变你，耶稣愿意给你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爱。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你是不是愿意说，借着今天晚上这个机会，你向这位至高神来呼求，求主把你的平安赏给我们。是的，我的生命需要你的价值，因为只有你的价值是永恒的，只有你的价值会让我的生命得到真正的保障。如果你愿意的，请你举手好吗？有没有这样子的 谢谢，请放下。还有没有？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当你举手的时候，你向神来表明你愿意信耶稣而蒙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被神改造。刚刚我们的同工讲了，基督教不是叫你做善事，基督教是要来改变你的生命。耶稣基督的信仰是改变生命的信仰，他不是叫我们做好事，乃是说我们的生命以神的价值为价值，就看见神为我们掌管到底。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放在神的里面，把我们自己的国度放在上帝国的国度里面，让神来掌权，让神来掌权，神就为我们负责到底。他会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他已经差派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今天我们可以因着他的儿子，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回到他的身上，回到他，跟他一起同享天国。有没有这样子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你愿意说借着今天晚上的机会你要信靠耶稣，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我们要先请刚刚举手的几位，请你站起来好吗？我们要为你来祷告，请你站起来，没关系，请你站起来，我们要为你来祷告，请你跟我们一起来祷告哈，请你跟我，请两位跟我一起来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在今天晚上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感谢你，因着我信靠你，我的罪得以赦免，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洗净了我的罪，让我可以得到新的生命。感谢主，但愿信靠耶稣基督之后，主的生命就在我的生命里面来掌权，让我常有神作为我一生的盼望，让我常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一生最大的爱，让我学会仰望耶稣基督，让我能够以基督的标准而生活，远离一切的罪恶。我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要来再呼召有一些同工哈，我要再来跟弟兄姊妹，请坐，两位请坐。我们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服侍神是最高的价值。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今天回应神的呼召哈，特别是在侍奉当中，你说我信靠主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今天才明白神有一个更多的心意是要叫人得着这个福分。因为在今天晚上我们要特别呼召你愿意为主做宣教事工的，请你从你的座位上也站起来好吗？你说我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是的，我想到普天之下还有许多的人，他们还没有信靠耶稣，无论是我的家人、我的亲朋好友，或是我还不见到的这些人，但是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摆上，在未来的岁月里面，如果神愿意呼召我，我就成为神的宣教士的，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好吗？还有没有这样的同工？我要请王文堂牧师特别为我们的同工来祷告好吗？为我们这一群教会未来愿意在神面前来服侍神的弟兄姊妹，我们请王牧师特别来为他们祷告。
请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做呼召，我们也感谢主， 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今天听到神的呼召，也站起来回应神。主，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时一刻的呼召，是乃是一生一世的呼召。天父，今天在你面前做回应的这些弟兄姐妹，你都知道。主，你也知道他们的内心，也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我们求主这时候就加添他们的信心，加添他们的力量，也是给他们有更多服侍神的机会。求主给他们开门，开宣教的门。主，让他们以后遇到有机会的时候，就可以勇敢地踏出这宣教的脚步来。主，我们求你不断地造就他们，也是透过他们影响其他的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这个整个的教会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神做更多的事情。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所做的，把这几位弟兄姐妹再一次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使用他们，也求主你祝福他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
我们要继续写一首诗歌，为何拣选我，来回应神的拣选与呼召。
Thank you.